我们透过罗马书里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去了解他的受死令到我们与神和好的事情。那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起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如果你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一直这样读下去，他就是要介绍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当约翰那个施洗约翰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知道他只是做耶稣基督的一个开路先锋。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在后面那里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约翰最后都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吧？那这个就是他要介绍这一位从亘古到永远一直作王的神。但是在约翰福音那里说他来到地上，他以一个肉体一个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那在创世纪那里第一章呢，又讲到我们人类的开始，是不是？讲到一开始就讲到他说，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在逃避神的面的时候，神就知道他们是没有听话。在那个时候神就讲了一句说话，蛇要伤你的脚跟，是吗？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你去看的时候，创世纪一开始他就已经有一个好像一个埋伏的一条隐藏的一个救恩的那个预言给我们知道，女人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个是一个救恩的应许，而这个救恩的应许在历史上面就一步一步的去应验。到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女人的后裔呢，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得很清楚，而约翰福音就告诉你，从亘古那位神就是约翰福音这里所讲的这一位的道，这个道就是神。耶稣都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吗？在加太书都讲到，到日子满足的时候，及至事后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是吗？这个地方就是呼应了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所讲的女人的后裔，而这个地方就及至事后满足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女人所生的，而且是生在律法之下。所以你看耶稣基督的生是神定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从创世纪看约翰福音，看到加太书，哇，相隔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就是那个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是一步一步在应验的。那这个女人的后裔我们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不是讲得很清楚？那个故事我们不再在这里重复，若瑟他 都心里有些疑惑的时候，神直接告诉他，你即管娶来这个女子，是不是？他是受圣灵感人，我们全部都是父母结合而生我们的，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是圣灵感人以至玛利亚可以生出耶稣。所以你去看这个整个的过程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神迹。一个童贞女怎会生个 BB 出来呢？是吗？童贞女生个 BB， 照道理她根本就 不可以怀孕，也都不会怀孕的。但是马太福音那里写得很清楚嘛，的的确确玛利亚是怀孕生坏了耶稣，然后要为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救出来，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本来玛利亚是不会生 BB 的，因为他是一个童贞女，但因为受圣灵的感人，他结果是怀胎生了耶稣出来。那这个就让我们想起在 罗马书一样系我哋配睇，佢就讲到阿伯拉罕所信嘅嗰位神系一个点样嘅神呢？阿伯拉罕所信嘅嗰位神就系使无变为有，使死人复活嘅神，即系咁简单就讲嘅。咁我哋睇到耶稣基督系咪真系系童贞女神使佢使无变为有嘅？呢个唔系佢自己会有嘅，系圣灵受圣灵感引而生嘅。咁啊，本嚟照道理，佢个腹部系空嘅，佢嘅子宫系空嘅，但系实在系怀胎怀咗耶稣。呢个耶稣就唔系我哋平，好似我哋人类嗰种遗传出嚟嘅，那系圣灵嘅感引。咁啊，讲到耶稣嘅死都系非常嘅特别。咁啊，耶稣从童贞女玛利亚生落嚟之后。我们知道最后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后来又被埋葬，我都知道三天之后他复活，是不是那个坟墓是空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奇妙？坟墓里面应该是一个尸体的嘛，为什么会空的？应该没有的地方他有了个 BB， 应该有尸体的地方没有了个尸体。所以耶稣的生，耶稣的死，你有没有想过是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你今天去任何一个坟墓，去个棺材里面，那个尸体就算它化成灰，它的骨头你都可以知道是在那里的，是不是？但耶稣的生和耶稣的死就让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阿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就从耶稣的生和死完全印证这句说话，是不是啊？所以我说耶稣的降生，当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之后，那个的救恩的应许，女人要伤蛇的头，而蛇要伤她的后根的时候，这句的说话就已经在这里一路行着，行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到她死，到她复活，是不是看到就是的的确确是按住那个创世纪那个的应许而成就。所以我们需要去思想，被埋葬在坟墓中的耶稣局，事实上面并定看守得那么严厉，他就是怕有任何的差错，但是的确三天之后他们找不到耶稣，并定轮流看守都不能够看守到耶稣在哪里去。坟墓已经空了，即是耶稣不肯那里，那耶稣去了哪里？今天我知道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吗？他在我们心中是充满我们，以至令到我们的生命开始有意义。那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生命是怎得来的？那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罗马书，我们看一看。你翻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是因为跟耶稣基督的死是有关系的。罗马书第五章，其实它是很长，不过我们只是看一点点。我们先看四章二十五节，那里怎么说呢？如果是两卷的圣经，就是214页。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那里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清义。那这个交给人就是他被钉，就是当时罗马他们并定在比拉多手下受害，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的被钉，因为他的受死，我们才可以与神和好。如果不是我们跟神是根本不可以来往，我们是背逆神的。因为耶稣的死，我们跟上帝和好了。那么换一句话来讲，什么要和好啊？如果我今天跟孝贞要和好，就是两个本来一定是有不和的地方，是吗？相反的，是吗？讲得更容易就是大家互相好像仇敌这样，所以找一天要大家要和好。那么耶稣基督他的死令到我们与神和好，即是我们原本是跟神是背道而驰的， 是为仇敌的。我们本来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但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同神和好了。那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是与神为仇敌的。那你说没有，谁敢这样？有些人当神就是天，谁敢跟天去作对啊？有没有听过一句这样的说话？我有一次，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人很聪明。他说穷呢就不同富斗。富呢即是富有，一个人很贫穷你就不同那些富贵人斗，好像要打官司，是不是？你穷人就没有跟富贵人打官司，他可以有钱一路去打。穷就不同富去斗，富呢就不同官去斗，是不是？你再有钱你碰到官你都要低声下气啲。他说官呢就不同黑斗。即是对于不讲理的你没办法。你看在人的层面，人类的层面，我们都会知道不同哪个斗，不同哪个斗，更加我们不会想要跟神去斗嘛，是吗？但事实上我们是同神是为仇的嘛。什么叫仇敌？仇敌就是两个互相有斗的嘛。我们是与神为仇的，那么我们怎会要去跟神去斗呢？不会的嘛。是，我相信我们应该没有人会故意要与神去为仇敌，与他去斗争，不会的，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的。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与神为仇？怎样叫做你和神之间是一个仇敌的关系？不是神当我们是仇敌，是我们当他是仇敌，就是我们和他是相反的。我们不会是故意，但什么叫做与神为仇敌呢？很简单，就是当你所想的和神的真理和圣经的真理是背道而驰的，这个不是就相反的，是不是为仇的？如果你自己所爱的和神所爱的是不符的，那么又是和他背道而驰的。如果你自己所计划的与神肯定生命中所计划的，你是偏偏不去的，是不是与他为仇啊？所以照这样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是有意无意之间，我们是做着与神为仇的那个角色？这样你就明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人都是与神为仇敌的，本来是这样的状况，但是就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可以从这个仇敌的那个方向转过来，变成与神和好。两个人是背对背的本来，但是与神和好就是面对面，大家互相和好。所以人就是这样，不是特登你去做，但是我们的本性很多时候就是背逆神，与神为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们本来都是与神为仇敌的。所以这里才讲到，只有我们接着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与神和好。那好了，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为我们受死呢？你说我们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嘛，他在地上降生了33年左右呢，结果被钉死十字架上，是那时候为我们。我所指的是什么时候？不是指着耶稣几时几时钉死，乃是我们当时的处境是怎样。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下第五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五章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好，我们再看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再看第十节，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在这三节的经文里，给我们看到显出神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坚固，怎样的坚定。我们刚才读的第六节 第八节、第十节就讲到我哋系乜嘢状况之下，耶稣基督为我哋死，系咩状况之下？系我哋仲系软弱嘅时候，系我哋做罪人嘅时候。咩叫做罪人的时候？根本就系唔敬虔、唔懂得敬畏神嘅时候，系我哋与神为敌嘅时候。如果系咁，你会点啊？即系我哋如果用一个比较粗俗嘅话，就系我哋好乞人憎嘅时候，系咪啊？即系我哋一啲都唔可爱嘅时候，圣经话喺咁样嘅时候，耶稣基督为我哋死。咁啊，佢所以我哋个第七节俾我睇就系、是，为义人死是少有嘅，为人人死或者有咁做嘅。的确系咪？即系有时候我哋就话，你要帮都帮个好人啦，那个人已经咁衰，你都仲帮佢系咪？我哋上述会咁样讲。咁耶稣要救都救啲好嘅人啦，点解会救你？你软弱嘅时候，即系你好多地方系冇力去行神嘅道嘅状况之下，你系一个唔敬虔嘅时候，即系亵渎神、藐视神嘅时候，你系与神背逆、反叛佢嘅时候，好似咁嘅人。一啲都唔可爱嘅人，圣经话我哋嘅处境就喺咁嘅光景之下，耶稣就已经为我哋死，所以你可以想象呢个个爱，先至我哋难以想象。有时我哋啊钉十字嗰啲嘅苦等等，其实你要睇下你为乜嘢神，你有时你想帮一个人去做一件事，你都要衡量嗰个人系咪？如果神是用这个方法来衡量一下我们，看看值不值，这班人值不值，我是这样去将我的生命为你们抛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值的。所以第七节第八节这个是让我们很清晰的看到神是真正的是去爱世人。如果我们爱一个很可爱的人，有什么值得称赞？是吗？他可爱，所以你爱他。但如果你爱一个不可爱的，那个的爱才是值得人敬佩的嘛。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他来爱我们。所以为义人、为好人死呢，或者有人肯去做。但是好像我们这样一个这么败坏的人，圣经都讲过了，用第六节、第八节、第十节来形容我们那种败坏的光景，当时的处境。在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神竟然肯让他的儿子来为这些不值得一救的人去死？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嘛。如果我们今天都很抵石很好、啊、都觉得、啊、帮你一把你就会很好的了，那都有个价值在这里。但不是嘛，我们的处境是很差的时候，但是神竟然肯让他的独生儿子来为我们死。义人好人都未必有人想帮他们一把，好像我们这样的人满了罪，有时你会不会觉得有时我们自己都会讨厌自己的，觉得自己 很衰的，是不是？有时我们连自己都觉得没办法原谅自己，连自己都恨恶自己，为什么这么不争气，为什么自己想做好一点做不到，连自己都憎恶自己的人，为什么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竟然肯让耶稣基督为这些不值得被爱的人去牺牲生命？他不是说不值得爱的人我想爱你一点，而是牺牲了那个生命来显出他对你的爱的真实。那有些人就会说、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是 Superman 来的嘛，我们被人钉下就痛而已，他是神的儿子，可能他没有痛的感觉，可能他不会痛的，有神奇的力量、啊、我不知道，我们不会这样去想，是吗？没错，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确是以神的儿子这个身份被钉的，他的确是以神的儿子，以神这个身份是被钉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去看看约翰福音，是吗？当、你捡一捡，我怕你们不是很熟，如果是你两卷圣经，你捡到156页那里，即是当耶稣在十字架那里的时候，那他们要来对付耶稣的时候，戏弄耶稣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19章那里，他们说第七节，他们问他很多的问题嘛， 佢譬如前面吓，比拉多其实比拉多知道佢查唔出佢嘅有乜嘢罪咧，比拉多系想放佢，但系其他嘅人唔肯放过，所以比拉多讲我查唔出佢有咩罪嘅时候，咁嗰啲犹太人就要帮佢安佢罪。犹太人回答第七就话，犹太人就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哪律法佢系应该死嘅？点解应该死？因为他以自己为神嘅儿子，即系呢班犹太人讲，耶稣话佢系神嘅儿子，咁即系而家系以佢神嘅儿子嘅身份被钉喺十字架上，呢个系的确系一个事实。佢哋系想用呢个罪作为佢嘅罪名，但呢个的确系个事实，系咪啊？耶稣就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单是这些人犹太人去这样去回答，连外邦人那班兵丁啊，罗马的兵丁，他们看到当耶稣被钉的时候，这个你不用揭了，在路加福音那里都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当耶稣被钉的时候，圣经说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睇到嗰个地震嘅情形，而且经历你知耶稣被钉嘅时候，嗰啲圣殿嘅幔子从上到落，从上到下被撕开，而且天地昏暗。当佢哋睇到呢啲情嘅时候，嗰啲兵丁、嗰啲百夫长，佢哋都害怕。佢哋讲出咩句说话？这真是神嘅儿子，咩意思啊？即系不寻常，点会咁样样？之前比拉多已经话了，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不过你们就说，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按你的律法，即是亵渎神，自称为神，他是应该被钉。跟着他的确当他断气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落被灭开，而且天地昏暗地震。所以连这些外邦的人，这些罗马兵丁，他看到的时候，他都不其然地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很明显，他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而耶稣自己他的临死的十架七言，其中都有一句，是不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他将他的灵魂交在父中，他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灵魂、将自己的气息交在上帝的手上面。其实他就是上帝，是吗？所以你看，是他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他不是不会痛的，因为他是道成了肉身嘛，他是有骨有肉，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嘛。所以他同时以人的身份受着十字架上那种的痛苦的，他是会痛的，不是一个 superman 来的，他不是有显出用那些奇异的能力来叫自己不痛，他就是要常代替人常受这个罪的刑罚。他是实实在在承担了罪人应受的刑罚，他为我们承担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未必很贴切，但是就可以让你去明白一点点。什么叫他为你承担？他为我承担之后，神就不会再向我们追讨了嘛，是吗？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嘛，我们犯罪应该我们去死嘛，他已经代替了我们，神就不再向我们追讨了，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现在我们很流行用信用卡嘛，有一个女呢，她就是信用卡用得过浓了，她的妈咪呢就一次过帮她还清了。那你说银行会不会再来追她啊？银行不可以说那个不是你还的，你妈还的，不计数的，要再还的，会不会？不会的嘛。所以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还清了这个应该我们受的，应该本来是我们要付出的这个死的代价，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他就不再向我们，不再向我们追究，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明不明白？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耶稣他是实实在在是承担着人犯罪受苦那种苦，他是受。所以他圣彼得传书都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罪的公价是死。这个整个过程， 佢系为我哋承担紧。以赛亚书系五十三章，你未必熟，但系如果系教会一段日子，你要知道五十三章就系整个系一个尼赛亚嘅预言，讲到耶稣基督嘅。咁你当你去睇呢段呢章嘅时候，再去睇耶稣生平嘅时候，喺咁耐之前所写嘅就系关于耶稣嘅。嗰以诶，我即系读下其中嘅两节吓，即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点五节嗰度讲点讲咧？佢话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即系我哋去睇，以为系神撇弃佢，神唔系。其实佢系为咗我哋嘅忧患，佢系为咗我哋而背负咗呢啲嘅痛苦。另外又点讲咧？佢话哪知。佢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你睇到呢啲刑罚、呢啲鞭伤、呢个痛楚，系全部加喺耶稣呢个血肉之躯上边。佢嘅肉体系有受呢啲苦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就以为啊，佢有免痛嘅能力。佢有呢个能力，但佢冇使用，因为佢要承担。如果唔系好出猫，系咪？佢实实在在系承担紧人应该受嘅。佢系以百分之一百人嘅身份、人嘅肉体去担当咗一切嘅身心嘅痛苦。所以佢以人嘅身份为我哋担当咗呢啲痛苦，但佢又以神儿子嘅身份。为我哋完成咗嗰个救赎嘅使命，呢个唔系个肉体去完成，佢承担咗全世界人嘅罪，都系佢嘅肩头上边，唔单系现在嘅、过去嘅，系所有嘅、所有人嘅罪。咁你谂下，所有人嘅罪加起嚟嗰个总和有几多？好大好大嘅罪啦，好重好重嘅刑罚，系咪？咁啊，罪嘅公价系死嘛？咁佢咪死系咪应该？但如果佢就此死，就系为我哋担当咗死，咁啊，即系一个伟人。最可喜嘅就系佢从死入边复活啫，表示佢战胜咗死亡。喺以赛亚书二十五章都话啦，即系佢系吞灭咗死亡。呢个奇唔奇妙？喺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第八节嗰度话，佢吞灭咗死亡。应该死亡是吞灭生命才啱啊！怎么会一个生命去吞灭死亡呢？是不是他复活的生命怎么吞灭死亡？这个我们去看一下，你就发现这个就是神那种无穷的能力。如果他的能力是跟那个人的罪相等的时候就打和而已，但是他从死入面复活的时候，就他胜过死亡的能力。他要胜过死亡的能力，一定他是大过那个死亡的总和嘛。那么死亡的总和几大我们不知道，即是大到不得了。因为死的权势是很厉害的。怎么厉害？你看，因为圣经讲嘛，死的权势是置人于死地的嘛，有什么还大过死啊？是不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面，我们有时候说、哎、大不了就是死，因为最极都是如此了。但这个真是一个过人。但他胜过死亡，即是所有历世历代列邦列国所有的罪的总和，原来都不能够超越他那个无穷的大能，所以他才可以安然地从坟墓中复活过来。那个坟墓是空的，不是任何的歧视人家整些手脚，不是，因为当时那班人已经怕有这些事，他们已经很严地去处理，但是结果坟墓的确是空的。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我们一开始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位神他道成了肉身，这位神有哪个有能力去杀害神？没有人有能力，但事实耶稣的确是死过，是吗？如果他不是因为道成肉身，谁可以杀害他？没有。他这个肉身去死就是要承担人那个要死的过程。所以你看想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他不成为神，没有一个人可以杀害他。 但是他为着我们的过犯，为着承担我们犯罪要死那个结果，他一定要道成肉身。如果不是，他怎么担当那个罪的结果？因为罪的结果就是死嘛，他就是为我们担当那个罪的结果，所以他才需要道成肉身。神是很公义的，而且很慈爱的，他不能够因着他的慈爱就免除我们罪的公价，死那个命定。他要按着他的公义，有罪，罪的公价是死，这个是一定的。但他的确又是很慈爱的。你看，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时候，我们与神为仇的时候，一个这么不可爱的时候，他竟然肯让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就是来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公价，死的代价。所以你当你去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发现罗马书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神那个爱在人的身上，跟人的爱是不同的。人的爱很多时候有条件的，有原因的，有希望有一个结果的，但神的爱是完全是一个先付出的。他付出在先，他不是等我们变好在先。很多时候有些人在信耶稣的路程上面，一直都过不到自己那关。哎，等我好啲先信啦，等我点嘅时候先信，梗系觉得自己唔好嘅时候系唔配信。佢起码知道自己唔配，系咪？我有时对住啲人话：，咁你即系唔使信，我哋几时好得嚟咧？系咪？其实咧系我哋先被神拯救，我哋先有机会变好，都唔系一定好。你睇好多基督徒信咗主耶稣都未必变好啦，先至有机会变好。只要你肯信服。俾神无做，俾神去熬炼你，你有机会变好。如果你是一个只是以得着救恩，被称为义为满足，然后唔去进取嘅时候，唔去进步嘅时候，你发现你都未必系好嘅。所以我哋要去明白，我哋喺耶稣基督嘅救赎入边，我哋系先要接受咗佢嘅救赎之恩，我哋嘅生命先至有机会被改变，而唔系话等我改变咗之后。我先至嚟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实在太圣洁，我咁嘅罪污嘅人点可以嚟信佢咧？佢都唔会睬我啦。咁我就你错了，因为有罪嘅人先需要救赎嘛，冇罪嘅你就唔需要。等你变好，你冇罪啦，唔使嚟啦，系咪？所以我哋睇嘅时候，圣经就话俾我听，佢为我哋嘅罪系受死，系我哋仲系做罪人嘅时候，与佢为敌嘅时候，佢就已经为我哋死啦。这个耶稣替我们死，是他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那他的复活就表达出一样东西，就是他有无穷的大能。我刚才讲过，所有罪的总和是你没办法想象，但是他竟然可以超越了死，从死中复活过来，因为他大过他嘛。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以赛亚书角度所讲的，他吞灭了死亡。这个可能你一路要去咀嚼，怎吞灭死亡？神的生命，耶稣基督怎吞灭死亡？从死亡中复活过来。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就用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好，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他说什么叫生命吞灭了死亡？照道理就是当我们现在有生命，当我们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死，是不是？就是死就吞灭了我们的生命才对的嘛，这个是正常的嘛，是不是？怎么会生命去吞灭了死亡呢？这个就在神的大能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很实在的。这个例子怎么样呢？他说如果我们是现在有一个很封闭的一间屋里面，即一啲罅缺都冇，总之你入去嘅时候，任何嘅嘢地方咧都唔再有光线。喺一个咁封闭嘅地方，系黑暗嘅，系咪？系咪黑暗噶？如果系嗰阵时候你打开个电筒，那个黑暗去咗边啊？黑暗去咗边啊？我头先讲系封闭个，冇一个罅俾佢偷串走噶。呢个系咪呢个光？吞灭了黑暗，是不是？你不会说他没有走到，黑暗没有了，为什么黑暗没有了？ 因为那个光吞灭了个黑暗。神的生命有无穷的大能，那个死亡都有无穷的能力，非常大的能力，但是在神的大能之下，神无穷的能力之下，他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是吗？就算我们世界上面历历代代以来所有的罪污的总和加起来，在神的无穷大能里面，那个仍然是很微小。就算现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封闭的里面，充满着所有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在那个里面，他战胜了这个，他复活了，将所有的死亡不再能够限制他，这个就是生命吞灭了死亡，是不是很可贵的？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但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其实他都是引用以赛亚书那里所说的，他说死被得胜吞灭了，这本来是没可能的，有哪个人可以吞灭死？只有死吞灭我们，到我们病的时候被死吞灭，老的时候被死吞灭，是不是？但是他确实实实在 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不是吞灭了死亡。当你看到他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大能，而他去救赎人所做的一个工程是不是很伟大？这么伟大的救赎工程，工程而他救的是什么人呢？就是软弱的人，是最终的人，是与神为敌的人，好像不成比例。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看真是不成比例，神这么伟大，这么圣洁，这么尊荣，他为我们受这么大的苦，只是要为了救这些不值得一救的人，这个就显出神的爱。所以在刚才我们说，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现在你明不明白神那个复活的大能是何等奇妙？你就看到神那个的作为是何等的深刻。如果他不爱我们，他需不需要做这么大的工程？从创世纪那里一开始，他就已经说了他的救恩的应许，一直到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降生，再再他都是要显明一样东西，他爱人，要救赎人脱离罪的捆绑，罪无论有再大的力量都大不过神复活的大能，罪有再大的权势他都捆绑不到在坟墓中的耶稣基督。虽然他那时已经担待了所有人的罪，因为他是胜过死亡，他吞灭了死亡。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很放心的去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助咯？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嘛，向他求帮助，他会帮助你怎样去认识他，去成长。就不是说等你自己改变好你才来到神的面前，人靠自己是没可能改变好，你是要靠着神的恩，因为人本身就是背逆的，本来就是一个与神为敌的，是需要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你才可以尝到什么叫做主恩的滋味。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很感谢你，因为是你先爱我们，你不是等我们有改变，等我们变得可爱的时候你先接纳我们，你乃是当我们还在罪污当中，还在背逆你与你为仇的时候，完全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之恩。主，我们多谢你，主求你让我们常常去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伟大的救赎，以致我们很谦卑在主的面前，愿意按住你的心意去活，想你所想，爱你所爱，按住你的计划去遵行你的旨意。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真正正跟随你的人， 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